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七节，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苏亚地区，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坡因谷对面的地境的旷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知道刀枪。哇，你看我们台湾的可怜，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武器禁运呢，我不给你啊，我不让你有的就没有啊。以色列要磨除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你看他们中间关系也不是那么的绝不往来哈，去磨一下东西还可以，但有错可以，就有错子可以错铲犁三尺差。斧子并赶牛追，这也很残忍啊，就戳牛的那个东西啊。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各位，你马上想，那他们凭什么打仗啊？机旋是主要石头，以色列石头很多，所以他们都丢得很准啊，石头很多，然后没有刀枪，木质的弓箭应该也有。各位，木质的弓箭也可以杀人的，我不知道哈。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作战呢，或者你拿木头的这个什么棍子也可以做。在四世纪里，有人拿着赶牛的棍子就杀死了很多人嘛。那个时候有石头有木头可以，但是以色列人呢没有刀，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二十三节，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莫的隘口。十四章第一节，有一日，这有一日可能只有两三天，因为这种两军对视不会太久的。那非利士人这么多，真的也很希望快点消灭以色列人。当然，以色列人过去也曾经因为耶和华同在，神曾经还有包括在士师的时候也有包，特别是参孙，我想非利士人也会有点惧怕，所以不敢贸然，但他们力量是很大，基本上来讲以色列士气是很低了。十四章第一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伦基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亚西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这里特别讲到这个人啊，这个人是祭司，这个人祭司就是替扫罗或替君王问耶和华旨意的。第四节，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个山峰，一名波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莫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亲。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好，各位，下面就是约拿丹的一个赌博了，或者约拿丹的一个大胆了，或者约拿丹一个勇敢了。我不知道约拿丹怎么来的这么大胆子，就从人来看实在不太可能，我们只能说他有信心。这场战争其实约拿丹的表现不下于大卫对歌利亚的，因为约拿丹只有两个人，要对着许许多多的非利士人，大卫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虽然那对手是很高大的， 就约拿丹是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这场战争，他也不是鲁莽也不是愚蠢，他就觉得我们要为耶和华征战，耶和华或许也能使我们的耶和华或许为我们施展能力，但他也要一个征兆，他我们现在就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第八节下半句，我们要使他们看见我们，就这不是偷袭，要使他们看见。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如果他们说站住，哪里来的人不准再走前面一步，就要杀掉你们了，那上帝就不要我们去了，我们就站住或我们就退回去了。各位，我当然希望人家喊站住，然后我就不要去了。他们就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就是我们的证据。各位，约拿丹讲这话简直要在操纵证据啊！他明显希望去打，因为非利士人这么多，你们站住我们过去，可能你们后面还有一些什么伏兵，有点危险，你们过来那是羊入虎口嘛。非利士人应该会说这个话，就只有两个人来到我们这边，非利士人应该说的是你们过来啊，只有两个人嘛，我们这里可以把你们不费吹灰之力把你们通通消灭掉。约拿丹说他们如果说你们上来，那就是上帝要我们去消灭他们，很勇敢哎。他定的那个条例是不可能发生的，可能发生的就是不可能发生，就是他们必死无疑啊。约拿丹说他们如果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就是我们的证据。这里我觉得他有点操纵了，因为非利士人一定会这样说的，而他们去是必死的，但是他有信心，这就跟扫罗他父亲的献祭完全不一样。各位，从人来看，我也没有鼓励你效法这种事，你下次不要过街，如果那个大卡车刹车，那就表示神要我做工了，那你被撞死是活该哈。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一件事情一定是鲁莽或者愚蠢，我们只有说求主给我们信心，有信心了。约拿丹是有信心，但他的作为我们可不要随便效法，有信心是很好。十一节，二人就使非利士人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哦，你看希伯来人一直没有出来，他们躲在洞穴里，这也可能是非利士人不敢去进攻的一个理由。因为各位，人很多，在森林啊或者在洞穴多的地方作战并不一定方便，人多是在平原的大会战容易。非利士人就苦于不知道以色列在哪里，啊，现在他们出来了，太好了。十二节，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啊。约拿丹就对拿兵器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这是很棒，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不是我们手里，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这功劳也是要给大家的，虽然工作也是给大家的。十三节，约拿丹就爬上去，你看这不但是进到羊入虎口，一两只羊进入成千上万的军队，而且是以下攻上，这是必死无疑的。爬上去拿兵器人跟随他，我也很感谢主，这个拿兵器人，拿兵器人后来在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了，约拿丹和扫罗一起死的时候，拿兵器人也死了。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人也跟随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这已经是相当多了，可是人家有多少啊，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进，防兵和掠兵也都战进，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其实不过是两个毛头小伙子，这里你想起来像我们的淝水之战也是一样，讲一句话里面就乱了。这个当然也是战略了，也是当然是上帝的同在。好，就非利士人境内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乱。十六节， 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就是便雅悯那边，那里那时候当然没有望远镜了，但是可以看到非利士的近，非利士人那个军队在乱，他们不可能自己乱，一定是我们有军队过去啊。扫罗说谁去了？各位，这个时候我觉得吧，我可能判断错误。当非利士人，就是第十六节完了以后，扫罗跟对跟随他的民，就应该扫罗对他们说，我们去打。我觉得扫罗已经因为顾忌到国位，因为他的心中不是主，他的方寸乱了，他的方向也错了，他变得更加优柔寡断。优柔寡断可以变成一个谨慎的优点，优柔寡断也可以就是优柔寡断的缺点。这时候你查点谁去干嘛？敌人乱乱，赶快趁势追击就对了，你去查这是谁。他们一查点，这也不知道要查了多久，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人没有在这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这一点我要说一下哈，撒母耳记上的希伯来文的抄本是很多失散的地方，这里有人说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不应该是约柜。约柜是在以色列那里，但约柜在离这个战场在扫罗这里相当远的基列耶林，这个时候不是把约柜运来的时候。约柜要运来，当然有一个意思，就是像以利的儿子一样嘛，把约柜带到战场应该就会赢嘛。但是扫罗不应该下这个笨的命令，因为要把约柜运来可能要好几天，那战争已经打完了。所以扫罗应该不是说将约柜，那个十八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那里，这句话没有错，是在以色列那里，但不在战场。扫罗对亚西亚说，这个对亚西亚说其实就是14章的第三节那个重点，就是在这里发挥作用了，就祭司发挥作用了。他对亚西亚说，说什么？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应该不是将神的约柜运了来，应当是把以弗德拿来。神的约柜运来是要打胜仗，但是太远了。将以弗德运来，就是你问借着以弗德问神，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事。各位，这一点还是扫罗的优柔寡断，这时候不需要问的。各位，你们刚刚进来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冷气要开啊，或者要关啊，你们会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进食祷告，看看神的意思是要开冷气还关冷气。神经病啊，不需要的，太热就开，太冷就关，就这样了。我没有说我们凡事祷告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是做傻瓜。起码在这个时候，我再一次说要果决的作战。这个时候扫罗先，哎，你们查一查是谁出去了，这已经是很不果决。然后这个时候要问以弗德，问上帝我们该做什么事。各位，这件事情我们后面看到大卫的逃亡常常也要问以弗德的，就是问，不是借着以弗德来问上帝，因为那时候很危机，真是不知道走到哪里去。神也允许我们这样像抽签的方式来问，神也允许了，我们一般是不要这样做，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包括在旧约的时候允许人这样做。但是扫罗这样做只是显出他没有领袖的能力了，他很优柔寡断。好，第十九节，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啊，这个时候扫罗终于说了一句对话，不要再去问了，因为用以弗德来问其实就像丢骰子一样，要问啊，上帝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 扫罗现在看非利士人越来越乱，他终于那个战士的心被激发了，现在不要问了，去打。二十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从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啊，这句话也是我们刚刚都没想到啊。从前从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就是撒母耳没有来的那段时间，希伯来人军心已经到了做汉奸了，都去跟随非利士人了，现在呢又做墙头草了，哦，又回来了。他们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实在是乌合之众了。然后二十二节，那藏在这当然不是一天的事了，可能是就是可能是一两天的事了。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的追杀他们。这都这个你们听了觉得看起来觉得很好笑，但你看战争上面的确是这样，当一方面一旦失去士气的时候，就淝水之战，人再多也是很容易打败的。那么非利士人现在没有士气了。第二十三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都是因为约拿丹开始。然后我们也稍微有点仔细的看了扫罗在战争的时候的优柔寡断，还不止这些啊！扫罗还犯了一个错误，在这场战争中差一点让他的儿子约拿丹死。
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我们上次讲过，扫罗在远离上帝以后，也就是扫罗在非常焦虑的要这个抓住抓住王位以后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第十二章啊，就是发生在十三章，就是扫罗勉强献上燔祭，然后撒母耳跟他讲你的王位不会久了，这个话一说没有产生正面的效果。我所谓的正面效果就是每一件事都可以产生正面效果，然后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是这个警告可以让扫罗悔改更回到神那里，但是扫罗的反应却是更要抓住王位，就我们常常有这种状况。当扫罗更要抓住王位的时候，他就不但失去了上帝，他也失去了一切，包括做王的那个果决的能力。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当非利士人因着约拿丹的勇敢溃乱的时候，扫罗失去了那种断然赶快追击的这种决心，他没有，他犹豫不定。等到开始去追杀的时候呢，扫罗又失去了该慢下来先吃饱东西再去打的这个明智的判断，说起来就是该快的地方他不快，该慢的地方他不慢。事实上这些包括公司、总统或者是领导人或者是学校，我们常常都有过犹不及的错误，有的时候应该慢，有的时候应该快，有的时候应该独排众议，有的时候应该宽宏大量的接纳劝告。这个你可以听在那个什么励志啊，或者是小人物的故事、大人物故事里面看到很多他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些故事你要会用得好，有的地方果决是鲁莽，有的地方谨慎小心是懦弱，这个都很难讲的，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扫罗在这里就是刚开始很慢，他怕，然后后来看赢的时候他又很得意忘形的追，要今天饭都不可以吃，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百姓很疲倦，那么很疲倦，他们看到有蜜都不敢吃， 那约拿丹没有听到扫罗的命令，扫罗发誓的，所以约拿丹呢，那个27节那里，约拿丹就很生动的，这是取蜜的一个做法哈，就是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你看这个动作像什么？就像吃意大利面一样。我后来才知道，插下去转一圈就拿上来。你看这圣经里这么细节也在写哈，就那可能也要表达约拿丹吃东西也很会吃啊。那他眼睛就明亮了，眼睛明亮这个字呢，本身是好字，但是在历史上好几次不好的。眼睛明亮包括人吃了不可吃的禁果眼睛就明亮，也包括巴兰的眼睛的明亮，夏甲的眼睛明亮，这些我们不去谈它了，这里是正面的。那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也会听到，世界和教会都会听到那种要一鼓作气啊，要努力啊，然后教会最常听到，我是听的都很生气的，就是什么宁愿烧毁不愿锈烂啊，就好像就我们常常听到就是那种悲情啊，好像有一点休息有一点吃喝都不对。其实这个各位，我们今天不应该想天天就想你要为主焚烧到死，主没有那么坏的啊。那么我常常觉得我们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就是该有适当的作息的时候要有适当的作息，这其实就很简单嘛。在这里甚至这是一个尝试，但是当扫罗远离神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尝试。那约拿丹吃完了，百姓看到他吃了，吃得这么愉快，然后就提醒他不可以吃哦。可能在第28节百姓中有人提醒约拿丹，不只是提醒他你吃错了，也提醒他你能不能跟你爸爸做一点建议啊。那我们现在百姓很疲倦，然后约拿丹在29节的话就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这不应该，你看我吃了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好，但是下面有一个事情没有发生，那我们也只能想到扫罗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像大卫的另外一个敌人拿巴。你记得拿巴在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他的仆人劝拿巴的太太亚比该说，你去跟主人讲讲，因为主人那个个性任何人讲他都不听，刚愎自用。好，那约拿丹在这里显然知道该做什么比较好，他亲自去做也比较好，可是他显然也没有能力去劝扫罗。就圣经上只有讲百姓还是很疲倦，约拿丹讲哎呀我们应该吃东西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命令啊。各位，我还是再说一次哈，我们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这实在很难说，大家都会有意见。越南那个战神呐、五元甲最近过世了，就我看到有一些评论，就他很厉害嘛，美国也被他打败了，那么日本、法国都被他打败了，是战神。但有人说他打仗呢有一个缺点，有两个，一个东西是不习兵，这些人常常都是命不当命；另外一个就是太慢了。慢呢，打仗的慢呢，哎，可是你看打仗也好，各位在这边抢商机也好，要快的例子也很多，要慢的例子也很多。你快了结果快错了，快了一步结果市场还没赶上这个，结果你就投资血本无归了。你慢那更不要说了，有的时候该快有的时候该慢，我们实在很难说到底快对还是慢对，什么时候该怎么样。那么这里也是一样，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听人家的劝告，不听就是刚愎自用。但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多历史上伟人就是独排众议啊。各位，这个世界就是你成功了哇就了不起，你失败了反正你做的什么都错了，
现在马总统人家说刚愎自用，万一他刚愎自用的很有结果哦，那大家又说好。人很难判断一件事到底对或错，我们还是因信称义，多信靠上帝。事情这次对了，那次对了，也不保持这每次对都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扫罗不坚定的依靠上帝，让他在一切的判断上都错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